爱在呼唤的这个小手册，这新年送也非常好。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有爱，所以一本是三本是十元，每一本五元，我们把它买完了，好不好？好不好啊？我们今天有那个新年的这个中国新年的这个春节的聚餐啊，聚会完了以后，请到副堂，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啊，就是我们家人在一起 ，Amen。我们的副堂比较凉一点，就待会大家来帮忙，我们把 heater 架起来 ，Amen。还要彼此微笑，我们再站起来，站起来，再跟前后左右握握手，说。神的水流要流到你身上，神的水流上怎么那么喜乐？还没讲就那么喜乐，没有喜乐。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欢迎。好，请坐。很好，很好，我们感觉到水流了。现在 ，Amen， 我们感觉到水流，我们感觉到神的恩典。好，我们现在来收奉献啊！奉献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啊，也是基督徒的一个本分。我们就求神给我们一个乐意给的心，能够一起来把奉献捐给神为国度所用。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爱我们，也让我们学习爱你。在十一奉献的事上确认神的主权，神掌管我们的财政，神也祝福我们的财政。我们就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为上帝所用，求主悦纳，求主祝福。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把那个，请 George 可以把经文打出来，好。今天早上蛮有挑战性啊，这个天气下雨，每个人还拿一道菜来，还要拿到副堂。牧师一直在为你们祷告，这个难度挺高的，要做菜又下雨。我刚才看到赵弟兄，我说你有三个小孩子发挥作用，说来来来拿东西赶快去，不然爸爸妈妈两个人很辛苦。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加州很需要雨水啊，再不下我们今年夏天就完蛋了。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丰盛的雨水。哈利路亚， Amen。 我们赞美主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 Amen。 我们不要说哎呀下雨真麻烦，我们需要雨水， Amen。跟你旁边人说，我们需要雨水，需要雨水。你看看，很多人脸都干干的，都好像好苦的一样。Melissa， 你需要雨水，需要雨水。夏天不在这里啊，夏天不在这，你也需要雨水。你回到北京啊，回到上海也不下雨。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哦，也是比较长一点。那我们站起来，好吧？那我们一边。各边一人读一节，那我们就请我左手边贝西这边的人念，我们大声念第一节哈，我们把这个故事弄清楚了，预备来。从犹太下来，这边人念，这边人念。好，你们的来了。第三节这边来，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第四节，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 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第八节，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建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有。那时使徒和长老必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猜他们和保罗巴拿巴押去所拣选的人，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言语搅扰你们，蛊患你们的心，有蛊卷在此，有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猜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猜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愿意禁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税。下面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最后五节，预备，来，一起来。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唯有希拉定义能住在那里，但保罗和巴拿巴能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主借着你的道来教导我们，借着 Johnny 跟路德的口来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真理要让我们得自由。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有圣经研读分享，神的国度的扩展第三讲， 让上帝的河流吧。我们请赵安莹跟三耀基姊妹来分享。赵安莹先分享，我把时间交给赵安莹。
Hello， 你们好，新年好，你们醒过来了吧？就感谢主，主耶稣，我们很感谢神，真的是能够在这里再一次跟你们分享。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跟刚好跟那个主题，今年的主题非常的就是一致性的。因为我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特别有感动，就看到说神的水流怎么样已经流到他们的当中，而且同样的神的水流也要流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Amen。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有一个敞开的心，就说你不要看我年纪，不要看我是谁，就希望说神能够借着我对你们说话，好吗？我们重温一下上次牧师讲的，大概我们上次记不记得，你们还记不记得牧师讲到哪里？不太记得，没有关系，就是讲到那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是第一次出去宣教了，他们第一次从那个安提阿的教会出去外面很多的城市，对不对？然后把神的福音传到外邦人那里，然后很多人也信主啦，人很多人也经历了神迹奇事，有圣灵大能就充满了他们。然后他们呢，保罗和巴拿巴，还有甚至于上次特别有讲，有个瘸腿的又起来啦，对不对？然后也有一些人是非常的抵挡他们，可是后来他们还是坚决的一直传福音。然后现在呢，他们终于就第一次这个宣教的旅程就结束了。就回到安提阿教会。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准备那个地图，可是不然的话你就会看到在地图上面的上角，比较上角一点，就是安提阿教会，然后耶路撒冷教会其实是在地图的下面一点。所以他第一个开始他就讲到说，这个故事，今天我们的故事是讲到有几个人突然从一个犹太的地方，不知道这从哪里冒出来的几个人 ，OK， 然后他就来到安提阿教会，就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后来保罗呢，就跟他们一直在争吵，在争吵。结果他们争吵以后，因为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答案，所以他们就。上去，其实上去从地图上面看起来，他们其实是从安提阿这样往下走，可是实际的地理形是因为上去的原因是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他就用上去的意思就往山上那个方向走，就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就找那个彼得，他们就是使徒们嘛，就是那些真正跟过耶稣的人，去找出到底什么样才能真正的得救，对不对？因为他们一直在争吵说你们怎么样才能得救，有一个人就说啊，你们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有些人就说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那些就有分开两群人了，有两群人的意见，对不对？后来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听彼得使徒和长老就来商议这件事情。那彼得就站起来了，他就讲到，他讲到什么呢？哎，有地图哎。那彼得讲到什么呢？彼得就讲说，他已经到外邦人那边传福音了，而且很多人都已经信主了。所以，为什么你们还要再把以前的那一套加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很辛苦呢？因为我们真正的得救是怎么样？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吗？是耶稣，对不对？是不是很简单啊？是很简单，对不对？可是你真的相信信耶稣就够了吗？你觉得呢？ 你问你自己啊，你觉得圣耶稣信耶稣真的就够了吗？就能得救了吗？真的不够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他怎么讲。彼得就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就是说信洁净了他们的心。我今天其实主要想要讲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因为今天这一段经文你就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认为信主耶稣不够，他就说你还要受割礼，你还要做这个，你还要做那个东西。我就看到就说有一个神的水流已经在流了，神的水流已经流到外邦人那里了，神的门已经大大的打开，甚至于那些人根本就是完全不没有听过什么叫受割礼，甚至于完全没有听过摩西的东西都不知道，可是他们就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啦，对不对？耶稣基督他相信了以后，圣灵就已经充满他了，那个就是神的水流已经流到那里了，已经是得救的福音已经临到他们的身上了。可是又有另一批人又要反过来说，还不行，好像要拦阻这个水流的前进。你有没有看到当他们一讲到说要受割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有一个拦阻出现。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不认识不知道神的心意，他们就用人的想法，用人的过去的经验，因为他们从以前一直以来都是要守摩西的律法嘛，一定要受割礼。有人知道不？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受割礼，或是不认识什么是受割礼的？好，很快的解释，受割礼呢，其实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跟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立的约。他就说你所有的男丁一定要受割礼，假如你不受割礼呢，就在神的约里面被排除以外了。这个约是什么约呢？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你们会有一个大国，有一个土地，然后所有万国要借着你们而得祝福。所以这个就是受割礼的意义，就是神特别与以色列人的祖先所立的，而且他们一定要遵守。所以这个是他们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传统。可是到现在的新约以后，神为什么我们用新约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点，就是神兴起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神跟所有的人立了一个新的约。我们可以看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圣经他都讲得很清楚，他就说，我们可以看那个第十三节那里开始吗 ？George， 从第十三节里面就有一位雅各，雅各是使徒，神曾经跟随过神的一个使徒，他就起来，他就说刚才那个西门就是彼得。跟上帝当初怎么眷顾外邦人，就是从他们中间拣选百姓归于自己名下。他就引用旧约的圣经讲到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我们讲到新约，这个是神的水流，我们要想到神的水流跟时间流到现在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你们知道什么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吗？大卫其实是旧约里面的一个以色列人的王，神曾经跟他有一个应许，就说因为那个王他很爱主，很爱神，他就非常渴望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呢就神也怎么讲，所以他就为了神就建了一个帐幕。在那个帐幕里面有每一天不停日夜的敬拜，有很多的祷告，在那个地方有神的那个 ark 约柜，对，然后有神的同在，然后大卫就是常常来到那个地方，就是跟神亲近的地方。OK， 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帐幕。然后另外大卫的帐幕也有讲到，就是大卫的子孙的意思，就是在他的后裔里面，因为神曾经应许过大卫，在他后裔里面要有一个，就会有一个子孙。假如你跟就是跟神遵守神的约的话，有以后会有一个你的后裔会坐在宝座上，一直做王到永远。然后这个话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他也是大卫的子孙。然后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应许实现呢？怎么样重修大卫的帐幕呢？因为大卫的帐幕第一讲到国度，第一个讲到亲密的关系。神借着耶稣基督要重建整个神的国度，就是神的主权，神要管理全个地。还有第二，要借着耶稣基督使人能够跟神和好，就是说我们能够跟神再一次好像那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以前那个大卫他在那个帐幕里面不断的敬拜，日夜的祷告里面，他能够看见主，他能够看到主的面，他能够亲近神。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水流其实已经来到了，就是说神的水流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实现了。神的国度一定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建立，一定是借着耶稣基督使人和他和好，使人能够亲近神。所以他后面就说，叫剩下的人，就是我名下的外邦人，都能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这是神的心意。可是我们来到这里就看到有些人他们没有跟上神的脚步。我想问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神的水流现在流到你的生命哪里啊？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正在做什么，你知不知道啊？对不对？可是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跟不上神的脚步啊？很多时候会。我特别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因为现在是新年，我就想到新年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家里旧的东西清一清，对不对？把旧的东西拿掉。然后我记得我以前我的家里，我爸爸就是很不爱清东西的人，家里老是一大堆东西，他总是说，哎，不要丢东西，他就说不要丢，他说你什么都丢了，你还有什么留下来的？他有一次很严厉的问我说，我还在他面前说，我说我家里很多，哎，我这个高中的东西我从来不会再念了，就我要丢了，然后我这个什么衣服又不要了，又要丢了。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你什么不丢的？你现在就丢，全部都丢，你还有什么不丢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什么都要丢，连我都要快要丢掉了，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样子？可是我跟你讲，我以前也是一个不爱丢东西的人，我也是很爱藏东西的。可是后来我越来越了解到神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是说叫你们跟我一样 OK， 可是我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你生命里面旧的东西，你是的确要丢掉的。你不丢掉它，你就拦阻了神的作为，你知道吗？就像他们这里，他们旧约的那个思想跟传统，就是一定要受割礼，可是那个框框，你一定要做这个，你一定要怎么样，不然呢就不可以。我们有没有很多这样的思想？我发现很多时候会有。我特别说我自己啦，我不知道，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在这个生活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观跟思想，特别是用女生的例子来讲好了。女生到25岁以后，哎，就一直往下去了，就不再年轻了，就没有价值了，再嫁不出去，所以就很害怕，天天很害怕没有男朋友，天天很害怕嫁不出去。我请问这是什么思想？封建思想，那不早一点就随便找个人嫁出去好了，要不要？ 不行嘛，对不对？这些是传统，这些不好的东西，不是从神的真理来的东西，我们要踢掉，把它踢掉，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今年真的是已经25岁半了，假如真的就跟他这样讲的话，我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等不下去了，哎，我的价值越来越低了，对不对？赶快卖出去吧。我爸爸天天跟我讲，哎，赶快找个男朋友。我说我现在找男朋友是给你还是给我，对不对？就是给他，不是给我。他我说你一天找不到男朋友，我很担心啊什么的。我心里想，我都还没急，你急什么，对不对？我就说让你希望你们看到我在讲这个，就是说希望神的亮光来到我们的身上，神的水流来到你们的身上，让神的真理来光照你的生命，对不对？看到你生命里面哪一些地方是还没有被神的水流触摸到的，神的水流触摸到的时候，很多东西要改变哦，你要愿意被它改变哦。好像我刚刚讲那个观念，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说真的。可是后来神就让我看到，你的价值不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你的价值是建立在神耶稣基督里面，对不对？神说我是宝贵的，谁说我个25岁就不再宝贵，对不对？神说我是宝贵的，所以我越来越宝贵，只会，对不对啊？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了嘛，我越来越被他改变，就越来越宝贵啊，对不对？不会有一天突然我年纪大了就不再可爱了，不会嘛。所以我就想要说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希望神的水流你让它流吧，的意思就是求神的光跟真理来到你的生命里面，让它来光照你，让它来让你的眼睛打开，不要再限制在你以前一直以来习惯的那个模式，习惯的那种方式去思想。因为神的水流要做突破的工作，他要做新的工作，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还是很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害怕，你会觉得你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可是当你愿意踏进去的时候，当你踏进去这个水流，就是你记得我们今天早上早一点念的经文吗？神说他的水流从踝子骨要上来，上到膝盖，上到腰间，一直到过顶。你要在里面游泳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啊？你没有控制了，已经，你是随着那个水流。你有看过那个河吗？河水泛滥的时候是怎么样？你能在里面走路吗？不可能吗？你只能被那水流冲冲冲冲冲的走，冲到你往哪里去你就到哪里了。同样的，神的水流现在在这个地方，他就已经说，他已经把神的水流冲到那个外邦人的里面，冲到我们外邦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生命里面的时间有神的主权吗？你生命里面的价值观，你生命里面的人际关系，你生命里面的财产，有没有在这个水流里面？有没有得救？真的，他们今天一直在争议的一个事情，什么是得救？重生得救，重生是一时，你接受耶稣基督那时候你就重生了。可是得救是一辈子的事情，你生命里面每一个地方，你的情绪要被得救，你的时间要被得救，你的意志要被得救，你的选择要被得救，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就是真的把你从这样的框框里面拉出来，从我们生命旧有的框框里面拉出来，出来到那个什么地方？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完全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才叫得救。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嘛，得救是在耶稣里，对不对？所以你这些地方假如没有被救出来，你的情绪里面没有救出来，从你的那个忧虑，从你的压制，从那很多的那些负面情绪被救出来，在耶稣基督里面，你那还没有得救哦，你那块地还没有被神的水流碰到。所以我今天只要说，希望鼓励你们，求神的大光跟圣灵流到你们当中，让你看见自己哪些的拦阻， 愿求神帮助你们，光照你们的心，看到你生命里面还有哪一些地方没有被神的灵碰到。假如神对你说的时候，求你们愿意把这些脱去，好吗？穿上新人，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新的，神要做新的事，神要重新修造他的帐幕，他要重新建立跟你的关系，他要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只要我们大大的张口，我们大大的来让神充满，我们愿意把这些东西旧的丢去，神就可以来使用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像那个保罗跟巴拿巴一样，他在后面有讲，保罗跟巴拿巴是可以为了主耶稣不顾性命的人，这是真正的基督徒。文化性的基督徒就是你什么都有了，可是就是没有耶稣。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穿得很漂亮，你可以带个十字架，你可以随拿苍天拿着圣经，问题是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有耶稣基督的主权在你生命里面吗？那个是文化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他可以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不能没有耶稣基督。他可能今天钱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车子没有了，老公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还是抓住耶稣基督，那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因为神要给我什么，所以我希望鼓励你们，求神对你们说话，求神鼓励你们，让你有个渴慕的心，真的愿意来抓住耶稣基督，好吗？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
路德跟我们分享下面的另外20分钟啊，感谢主，我们是老少配啊，非常好，欢迎路德。
其实我讲老实话，今天到这边来讲哦，并不是说我很有读经很有体会，或者有很多看见。牧师那天指定叫我们讲哦，其实很早就跟我们讲，我就回去嘛，这段圣经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其实这个圣经看很多遍，听牧师也讲过很多次，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好讲的事情，好像就是我们重生，我们得救就是不要隔，不需要受隔离，对不对？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已经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这个事，已经被分别为圣了。可是我想讲的主题是，目的是想说明是什么呢？就是我是想，牧师既然叫我们讲，总是一个神的托付吧，托付我们，我就回去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想。这个讲哦，在那讲台上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哦。讲的话，我的嘴巴是被神所用，能够让大家听了，觉得受用，对不对？不要浪费。我在那拼命祷告，果然后来再看圣经就感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灵的话，就像那个乔尼刚刚讲的，这个圣灵水流啊，你不是你自己想。我那个时候念圣经念过很多次，这一段圣经很熟了，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看不出里面，觉得好像跟我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觉得一个就是有一个感受，就是肯定，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我们是得救重生得救，我们是外邦人也可以得救了，对吧？不是像他们假如那个一定要受隔离，我们就外邦人就排在外面了，对吧？这个感谢赞美主，这一点是有的。所以其他另外的，我就是祷告了以后突然看见很多啊，我现在有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说，他们做那个圣经是这个《使徒行传》15章的第4节里面，这是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我就在这里面的这一节里面，突然就看到一个神字啊跳出来，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做的。然后他们自己跟神是在一起做的，然后他们自己心里面非常有确据，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假如我们有这一点确据的话，我想我们大概不会生活得这么辛苦。 我们作为基督徒常常做很多事情，看不到神的作为，看不到神是跟我同在，都是照自己的意思在做，直到哪天走投无路了，不行了，那来求神了，对不对？平时生活的时候根本不觉得这个事情去做是不是神叫我去做的，是不是这样做是对的，是不是我做的事情是靠自己能力做的，还是神帮我做的，神接着我做的，不是的，都是找自己的，靠自己的学识，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经验来处理判断事情，所以呢自己走得非常苦。但是其实啊，人这是很自然的，人是一个自然本能的天然的人，这是人性是这样的，我不可否认嘛，我们都是这样，包括我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要自己知道，我们人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有软弱的，尽管你就是想要做得很好，有时候你也是控制不了的。比如说你要生病，比如说我常常咳嗽，并不是我想要咳嗽，但是我没办法的，对不对？人软弱的，有时候有的时候你没办法控制的。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就前两个礼拜吧，大概两个星期之前，我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车祸。我觉得我后来为了这个事情想了很长时间。那天我到银行去哦，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对自己要求也蛮高的，做事情也蛮仔细的，跟我接触的人也都知道我这个人做事情蛮仔细的。我怎么会做这个事情？我就是想今后我会不会还会发现同样的事情。我觉得人真的是很有局限了，你根本就有的时候你就没有想到，你一个大意就发生了。我告诉你们怎么一回事哦，我到那个银行去，那个银行的车子我趴在那边，对吧？是一个温位的 parking lot， 那就知道是很窄嘛，对吧？两边趴，中间是温位，我趴在一边。然后呢我要出来倒车的时候呢，我当然了看过后面根本没有车的，对吧？我才会倒，但是倒出来就一点点，哎，怎么就碰到一个车了？不知道什么地方突然就出来一个车。我想来想去想明白，想不明白。我想我怎么会呢？我怎么眼睛是像瞎掉一样的？后来我就想，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生活中灵里面真的是瞎的。我其实根本谁要想撞到人啊？谁没有一个人想要撞到人，对不对？我怎么会一点看不见？后来我过了几天还回到这个地方，我再去看了一下原来的地方，我还去想了一下，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真觉得想说明，举这个例子想证明人真的是非常有局限，有很无奈了。就是说后来那个车子停下来，我们两个碰了一下，当然停车场碰到的很也是很轻轻的碰到，差了一点漆，不是很大。但不管怎么样，没有什么 excuse， 你这个保险公司还是你的错，你还是要加钱，对吧？这还是一样。但是我去看了，他那个人下来了也讲了，他那个停车位呢，当然是个温位，很窄，你只要出来倒一点点就会碰到一个车开过来，你只要出来一点点就碰到了，对吧？但是你还是可以避免。你为什么避免不了呢？他那个人下来了也说，我是在停在一个 corner， 这个 corner 转过来马上就停在那里，那个 corner 边上 corner 过来呢，这个 corner 上正好有一个 construction， 有一个不知道他的那个 decoration 还不是 construction， 那个银行的墙呢就跟我们这个墙这样奶黄色的，那被我撞的车呢也是奶黄色的。那中午呢，我这个时候11点多的时候，那个太阳呢正好对着我的脸，我真的眼睛一看往后看了什么也没看见。我真的不知道，他那个停下来的那个人跟我讲，他说他因为转弯转过来的时候呢非常小心要避开那个 construction 的那个上面放在外面，然后呢他一抬头呢就看到一个车出来了，他也是没办法了，他就停在那里。我呢因为是停在那个 corner 转过来那个地方，旁边几个车挡着我，刚开始出来是看看后面没有，他突然冒出来，我左边呢也是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后面呢等到看到已经太晚了， too late。 我就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在想哦，我们真的有时候平时啊很平安很安全过每一天日子的时候，不觉得神其实已经在看顾保守你。你出了事了，你想，哎呀，我怎么会这个样呢？其实你的能力非常有局限，人的很多事情呢，你看不到很多事情，你看到的你看到只是你眼前所看到的，你看不到将来的，看不到大的，看不到神的计划，只看到我们自己眼前的眼光的一点点。我觉得我们自己人真的是很可怜，每天做很多事情，假如没有神，没有每天想到神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 有多少意义，有多少是安全，这个系数是很难确定的。讲老实话，这个出车祸这个事，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对不对？但是我在想，我们只有祷告，只有放在神手上，只有每天做事，每天出门，每天早上起来小心翼翼，都在那里警醒的放在神的手上。但是人做不到这一点。就像我突然想起，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就是那个血肉的妇人不是很得救吗？血肉的妇人得救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它里面还讲到一个，就是很多人都拥在那里看耶稣，因为耶稣在那个前面行了一个神迹嘛，对吧？所以很多人都来跟着他，大家都来拥着耶稣。那个血肉的妇人想他反正也挤不进去，他就偷偷的趴在地上想摸一他摸他一下，衣襟也是好的，他肯定会得救的，他是这样想，很单纯。但是很多人在拥着耶稣，我们就像那个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我们跟着耶稣，我们也看见了耶稣，但是我们在他边上走来走去。而且耶稣后来那个血肉的妇人不是碰了一下耶稣，耶稣说他说身上有能力出去了，对不对？但是很多人跟着耶稣，我们就像很多人跟着耶稣走来走去，也碰到耶稣了，但是为什么就没有能力到我们身上来呢？为什么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摸他就有能力来了呢？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活，我们做基督徒啊，就像后面也要讲到的，我们因信称义啊，我们得救啊，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就有永生了，就应该有圣灵在我们中间了，就应该有能力在我们中间了。但是我们好像碰到急事了，很迫切了，神给我们神迹行了一些神迹奇事，我们的祷告也蒙应许了，好像是觉得很有能力的。平时做什么事情没有神的能力，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一点好像，对啊，我们觉得好像做这个基督徒跟不做基督徒平时好像没有什么两样的，都是一样做事情的。怪不得外邦人很多说你们这个基督徒好像假冒伪善，看看你们跟平时跟外邦人也没什么两样，没有见证的，我们靠自己根本做不出什么见证的，对不对？我就说这是我看到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平时时时刻刻无时无地每天起来所有做事情都要放在交在神的手中，然后神成就了很多事情要感谢赞美主，是神做的，不是你自己做的，对不对？像他们彼得和保罗和那个巴拿巴，他呢回到安提亚，后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讲起那些事情，神很多神了，在万邦人中间神了行了很多事，他讲的都是神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不是说他们做的事，对不对？然后呢，就像我们出去，就像他们是出去的时候，他们从安提亚教会出去的时候，就是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才出去的，对不对？然后他们很多帮他们按手祷告了以后他们才出去的。他们出去的时候就像牧师上一次讲了，他们出去的时候受到什么这么多的逼迫，差一点要死，那在外面后来半夜里醒过来又回去，还是继续去传福音。假如他们没有神的同在的话，谁会这样去做啊？然后碰到这么不顺利的话，肯定认为这很倒霉，这不会认为是神叫他们去这么倒霉的，肯定是他们自己又都是怪在自己头上，或者放弃了，或者就不做了。假如是我作为我们自己来后，假如是教会差遣我做一个宣教士出去的话，我回到教会来总是要报告一下我们做教宣教也碰到了些什么事情。而我觉得很多事情我都会罗列一些，好就像那个 travel 就像一个旅行一样，就想不到很多事情其实都是看不到神的手，都是自己在做，很可怜。这是这一点，我觉得这对自己很有启发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讲到那个圣经的十五章的六到九节里面，就是讲到那个因信称义的事情。刚才教你也讲了，他是讲了那个彼得就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你看啊。神是知道我们人心的，神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圣灵给他们，圣灵是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中间的， 不是圣灵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相信就已经在你心里面了。进入给我们一样，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不是行为，那个不是不分他们我们，这后面有打出来是吧？就是说，我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就是那个基要真理，就是我们是怎么会得救，怎么会相信，然后讲到圣灵，然后讲到神洁净我们。讲到这所有的，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讲，非常有得安慰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常常做得不好，就很内疚，很那个，就觉得好像自己靠行为来讨神的喜悦。平时有很多外邦人，有时候有些基督徒也这样讲，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与人为善，就是好像靠行为，好像讨神的喜悦进天堂。这些错误的想法在这边是很讲得很清楚。然后还讲到那个圣灵，我觉得我们平时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圣灵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在我身上有什么作用？平时做，我觉得我突然就想到，我们就像一个人呢，有五官，眼睛是管什么的，鼻子管什么，嘴巴管什么，舌头管什么。那个舌头是尝滋味的，对不对？鼻子是闻香味的，对吧？但是你反过来换来换一个用的话，你就别的器官就。只有鼻子是闻得到，别的东西是闻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到，其实那个圣灵，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是一个灵里面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用灵里面的方法跟神才能够接通的。在我们圣灵，其实我们一相信耶稣，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我们这个灵的吧，就死的，不，没有活过来，跟灵里面的神讲的事情，很多事情跟里面不通，看不见。灵眼有时候讲的灵眼是瞎的，灵看不见。我那天祷告了以后，哎，我一下子就看到，我们用的方法就像外邦很多很多听福音还没有相信的人也是这样，就差这么一步，因为用脑子去想，用知识去想，不是用从灵里面跟神的是灵里面的通，你想不明白的，你通不了的，对不对？我们祷告了以后，在你祷告，有时候我自己的体会，祷告有时候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一下子很大有能力，我好像看到很多，有时候祷告就看不到什么，好像就完成任务，就像那个字面看到一些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我通过这件事情，就是牧师叫我们来分享这个事情，我也是觉得你祷告和不祷告，圣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就像教你刚才讲的一个圣灵的河水要流过来，让它流到你身上来，用圣灵来做，不是你自己做。我自己看的那段圣经看老半天还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平时我们读经也是要睡着，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想这次因为要叫我讲，我没办法，看不出什么东西，讲不出不行的哈。我就在柜子里一定要看，一定要看，一定要读，一定要好祷告圣灵。感动，然后就突然讲了，哎呦，我觉得，哎呦，我就是那天还在那里跟教你讲，我说我好像有很多要讲，不要到那天讲的时候，好像我来教训人一样，好像有很多。其实我自己也做得很不好，我跟大家一样，读圣经有时候要睡着一样。好，最后一段还是讲到，15章的13章到18节里面讲到。他们那个为了那个收割礼不收割礼的时候起纷争嘛，最后这个事情怎么会定下来的？到底要不要收割礼和不收割礼？结果是雅各说了一句话，雅各说了以后大家都不想了，然后把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后来他们写信啦，就作为一个章程，作为一个定规，和把写信给他们安提阿的教会啊带过去啊什么的，然后整个我们外邦人都受洗，定下来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们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是旧约，但是旧约也是圣经里面讲的，它是17节里面讲，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他们最后做事情决定事情是有圣经依据的，是神说的，不是自己随便人乱讲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圣经是非常有 能力的，因为它是真理，不管什么人怎么样讲，不管什么样，圣经是真理，圣经是依据，我们做事情都要照圣经来做，这是不错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都在潮流，大部分人都是跟着潮流走的，不是跟进圣经走的。圣经被很多人来说都是已经过时了，已经几千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流行了，已经是过时了，不要听。特别年轻人，我跟我女儿他们一代讲，他们也觉得你太保守了，不要讲这些东西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自己年纪慢慢的也是大了，从自己的生活很多经验来讲，经过来讲，我看到很多事情不照圣经做的，当时是看不出什么的，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有些很快就看到结果。造神的意思说是没有好结果的，神都会有结果给你们的，只是你们当时没有觉得。很多有些事情是几代人才看见的，几代以后才看见的，你好好的老老实实照圣经做是不会错的。举个例子来讲，比如像我们下面越来越年轻的，他们现在都有很多，比如说同性恋啊，或者未婚同居啊，或者什么都是现在都有私信觉得我是老股东，你不要听。我跟我女儿也讲，我跟我家里面的人都讲，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你要把圣经的讲法、圣经的要求告诉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的。很多人是做不到，但是做不到才来讲恩典的事情。我们先要讲律法，神的律法，神的圣经上是怎么讲的，我们应该照圣经去做，做不到才来讲恩典。没有律法哪来的恩典？你不觉得自己是错，有什么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即使做了很多的错事，很多有罪，神赦免了我们，都是神的恩典。你假如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你也不觉得恩典。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都很好，对不对？所以讲圣经一定要好好的读是对的。就像牧师今年讲的，以后讲的我们要做次要的基督徒，第一条就是要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才有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可以做，才有圣灵的话语来做你做依据，生活做做准则，对不对？我们要鼓励大家，给大家一些信心，就是说我有看到那个圣经上有一句话，在马太福音10:27，假如可以打就打出来，不可以打你们有机会看。耶稣讲，是耶稣讲的话，不是我讲的。耶稣讲，羊是听得见我的声音的，我是认识他们的，对不对？原话我背不出来，但是就有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人可以把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夺走的，对不对？所以说你们不要灰心，你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做，就有一颗单纯的心，就一定得得到的。那灵里面圣灵的东西不是那么抽象的，看得到的，你不要放弃，努力去做，看得到的。我现在回过来还要讲血漏的妇人，他去拉耶稣这个事情，他为什么得到？他就是因为信，他很单纯，他就得到了。然后他在求耶稣要得医治的之前，你们假如圣经其实也大家都有知道，是有一个鬼管会堂的那个妇人啊，管会堂的那个人的女儿就要生重病要死了，他是来求耶稣到他那里去治他的女儿的。耶稣是往那管会堂的人家里去的路上，被那个血漏的妇人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对不对？他中间插了这一段。其实管会堂的女儿她什么时候就那个得救，其实耶稣知道这件事情，计划往他那里去，其实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人没有看到，人看到他已后来死了，他觉得他是死了，没有得救，对不对？但是你当时候把这件事情交到神手上来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义要救他的，对不对？只是后来路上有起来了一个管护那个血漏护人，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对不对？他去了又晚了一点，他们就嗤笑了。他说他那耶稣说他那个女儿是睡着了，他说他是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就鼓励大家，我们好好的读经祷告，我们把什么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圣灵会做工，我们就会看到有圣灵的工作。 我们一到神面前来，神就已经做工了，只是我们眼界有时候没有看到。但是你要相信，你单纯的心，圣灵就向你显现，神就向你显现了。你越是想到复杂，你就是很多东西在生命中有拦阻，圣灵就进不来。
谢谢路德。我就想我们翻一下，再翻到我们的节目单里面好吗？节目单里面一下，我就想帮助大家哦。我深深觉得今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对全世界，对全人类，对你我也是关键的一年。你们听了很多信息啊，去年听了很多信息，刚才我们两位姊妹非常宝贵的分享，我现在就是要感动跟你们分享非常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你当牧师讲说哦，上帝应许我们是让上帝的河流吧，哇，好像好抽象，怎么个流法？非常具体的。我请你们大家看我好吗？非常具体的。弟兄姊妹们，你要有一个计划，你如果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目，你要有一个目标。你说现在是2012年1月22号，我到2013年，我到2012年的年底，我要有一个目标。Amen。你要有一个目标，就是你要成长的目标。你不是每个礼拜来听了又听了，没有一个目标。如果你没有目标，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到哪里？我今天如果要去三藩市，我要到三分市的 Chinatown， 我就知道那是我的目标。我要到那里去，我就要找出怎么到那去最好的路，是不是这样子啊？ Amen。 你们听到牧师讲了，这非常重要。我们教会的目标，新的一年是新的开始，新的境界，让上帝的河流吧。你看我们的所有的信息在使徒行传都是这样，那上帝的河怎么流呢？我就问你们了，请问上帝的河怎么流？你有没有上帝的河在你里面呢？我问你们呢，有没有？不多，是不是？我们都承认，我们先面对，我们就上帝的河很多的时候，你不一样的，你会第一个很喜乐，不是因为事情顺利；第二，你会很有能力，你们；第三个，你会目标很明确。你不会一天到晚早上一个目标，晚上一个目标，过两天又干这干那，你会非常清楚的。然后你会有影响力，弟兄姊妹仔细听我讲，你会有影响力。什么叫影响力？就是人家会开始跟你走。我们今天要传福音啊，今天全部来这都是基督徒，没有外面的人。我们今天要传福音，就是我们要让人家觉得主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主耶稣在你生命里面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一个情况，是让人家很羡慕你。Amen。 现在经济都不景气，大家都很困难，大家手头都很紧，都很难的，我都了解。我对面一个邻居，昨天晚上去看他，他在家里看电视，他身上就包了一个很大的毯子。我说奇怪，他为什么要包毯子？他说很抱歉啦，现在真的穷啊，把所有的 heater 都关掉啊，他就弄了一个毯子在那边，讲两句话还咳嗽。弟兄姊妹们，这是大家都一样面对，是不是？大家都很紧， financially 都紧。现在美国的富人也很穷啊，美国的富人以前从来不用 coupon 的，现在开始用 coupon 啊，他们早就应该开始用 coupon。 我们面对一样的困境，当那时候旧约的约瑟的时代啊，你现在读经就知道，昨天的读经进度讲到约瑟，整个埃及跟全世界都有饥荒。我就想问你，当饥荒来的时候，基督徒一样面对饥荒啊，是不是？现在经济不景气，基督徒也被裁员了，没有说哦，因为信耶稣就没有裁员了。请问基督徒会不会生病啊？基督徒会被高血压，好多哦。但是我们生命怎么样的回应，会让人家觉得羡慕你？阿门。 大家都像热锅上蚂蚁，你像热锅上的大蚂蚁。人家为什么要信呢？你们懂我意思吗？好，讲的太多了，我就请大家，我就问大家问，你们愿不愿意学？愿意学举手。我就希望到今年年底，不要到今年年底，光到今年的六月底，我们就不一样。我想，这个圣灵的水流要流。刚才我们两位姊妹分享的非常好，她从不同的大卫的帐篷也好，啊，文化性的基督徒也好，讲来讲去就是神必须在你的生命里面。哎，们，怎么样让神在你生命里面？我这边刚才写在这里，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战略。我就跟你讲，这是我们的今年的目标。我跟英文部也讲，他们今天一样讲，我们要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圣灵的水流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深，对不对？从踝子骨到膝盖，到换句话说，神在你生命里面越来越丰满，你会越来越成功。我跟你讲，真的成功，永恒的成功。怎么样达到这个呢？我就讲了，要建立神的宝座。什么叫神的宝座？就是神开始来管理你的人生。请问好不好？真的好。但是你真的愿意让他管吗？刚才我们这位年轻姊妹讲到找对象的问题，可能对于你们有些人这根本不是问题啊，你有别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当中有没有健康问题的举手？有健康问题的，有财政问题的举手，很需要钱的哦，应该每一个人都举手，我想大家都需要钱。弟兄姊妹们，你把这些你最关切的问题，你带到神面前，让神来带领你，懂吗？听到牧师讲，让神来做你的主，这就是上帝的宝座，非常简单。什么叫做上帝宝座？让神来做主。 Amen。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现在坐在这都在想那个东西，哎呀，亲人生病啊，儿女不听话，儿女太听话，钱太少啊，太多了，这在那边转来转去。你现在带到神面前，你说主啊，我要你来建立宝座。好了，你说牧师，我让上帝建立宝座，还是很抽象。就下面几件事情，你有没有让上帝建立宝座？很简单，第一件什么？你每一天开始读圣经。你不要跟我讲太多，你没有读，你根本就没有上帝宝座，就这么简单。你说，哎呀，不要这么死板，就是这么死板，再不死板就不会长，那再过一年还是那个老样，是不是？很多人新年立志，哇，今天晚上吃年夜饭的，哇，立志，每天早上七点起来读经祷告，没有超过一天，连一天都没有啊，又12月31号又到了。这就是一个失败的人跟成功人的差异。 Amen。 我们待会要分组祷告，我就要你们为这事情祷告，两个人一组，你说我们来为这事情祷告，你说怎么读经？好，牧师现在把所有的方法都告诉你了，你没有什么借口，你说哎呀，我没有读经的习惯，我没有读经的计划，这边有应许医治。你说我很穷，我就买给你，我今天你说很困难，你跟我讲，你马上拿一本就送给你。我现在给你一个道路的计划图，你拿这本回去，你打开，好吧？我请那个招待发给每一个人一本，现在我就先借给你一下。我要教你们，没有你没有带来，没有，我就借给你。我现在让每一个人用完了就还。我要教你们怎么读圣经，就是要这样做，不然的话，我们每次听的就是哎呀，是不是啊？牧师讲的，哎，很棒哎。每次都有人跟我说：“哎，你讲得很好，哇，很精彩。”回去有没有改变？没有，就听一听而已，娱乐娱乐。每个人发一本，啊，这是暂借给你的啊，这不是给你的，你已经有了，没关系，我就要你们每个人看一下，你们，呀，好不好？我们现在是玩真的，不然没意思。信耶稣太有意思了，太刺激，太精彩。跟你姐姐，跟姐姐一起说，来来来，你是我们将来高中部同工，快点快点，好，我们翻到这好吗？请问这个读经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读经进度表啊？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好，读经进度表的第一页，这边是第一周到第十三周，是不是？那请问今天是第几周啊？第四周了。哦，那请问有多少人都已经在念了？问一下，第一周到第三周有在念的举手，没关系，举高一点，没关系，念一天也算。好，感谢主，嘿嘿，不错，没关系，你开始增加哈。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是进入第四周，它第四周是从礼拜一开始，是不是？礼拜一到礼拜六 ，Amen。所以，请问第四周就是明天早上你要念什么呢？创世纪第43章44节，诗篇19篇 ，OK， 好，44章啊，我们翻一下好不好？我们翻到第四周，第四周的第一个礼拜一，好不好？看一下，我就是要确定你们都真正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你们去做，你不要等到过了2个月才开始翻到第四周。好，第四周星期一，有没有大家翻到没有？第四周星期一，翻到没有？好，这边有一个导，第一段是导读的应许，是不是？他说约瑟爱弟弟之情激动起来，是不是都看到？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约瑟爱弟弟之情激动起来，就急忙找个可哭的地方，于是他进了自己的内室，在那里哭了一阵子。所以这边是你导读应许的经文，你念了以后，创世纪43章30节，是不是？然后这边有我的祷告，我们请姊妹们念好不好？预备，来。所以你就看啊，你读这个创世纪43章到44章两章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导读的应许的经文，他也给你一个祷告，是不是有帮助啊？你们，你们都还好吧？有没有帮助啊？你就照这样去做，然后你念完以后再念下面的诗篇19篇12节那边又有，然后再念马太福音。我是觉得你照一个正常的速度去念，你大概15分钟就念完了，15到20分钟念完了，然后你借着那个他们所提的经文，你就来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们，顺服就是蒙福。你明天开始一这样做，我告诉你，明天就不一样。有多少人愿意的举手？明天我们就来做好吗？你也要把你早上的时间空出来，早上早一点。我跟我们几个牧者在这边的4个牧者，我们祷告会，那些牧师也跟我讲啊，说我们很想要立志在神面前啊，每次都是一天两天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需要找一个属灵的伙伴，你们找一个属灵伙伴，彼此打电话，彼此的监督，好吗？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每天读经祷告30分钟，准备一个笔记簿，把你里面不懂的写下来，好吗？牧师给你讲的方法。第二个呢，你们请注意啊，你们今天得到3篇信息，牧师还加一篇，就是现在我是在补充他们两个。第二个就是说，牧师要跟你们讲，要常常，我们一起念好吧，逼在这个节目单上，要常常认罪悔改，过圣洁的生活。仔细听牧师讲这个，这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生命里面有罪，你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内疚感，罪疚感，觉得自己，哎呀，怎么做这样事？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方法，认罪。请问跟谁认呢？不要跟我讲啊，跟上帝讲，不要跟牧师认啊，也不要跟旁边人讲，你跟神讲。你在什么地方犯罪，就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今天我们讲的信息不是靠割礼，不是靠这个一个宗教的礼仪你能得救，靠耶稣基督的救赎。 Amen。 主耶稣在十字架死不是白死的，弟兄姊妹仔细听啊，跟旁边说不是白死的。很多人今天让主耶稣白死，因为 有了罪还是自己扛在身上，也不交出去，跟主耶稣认罪悔改。什么叫认罪？就是你同意上帝对你所做错事的看法，叫做认罪。你们认自己的罪，跟旁边讲认自己的罪，不要认你旁边人的罪。很多人今天专门认别人的罪，主啊赦免他，赦免他，赦免他，就是没有赦免你自己，对不对？然后认罪以后还要怎么样？要悔改。你如果没有改变，你那个认罪没有用，是浪费。阿们。要改变，要变化。好，那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要学习十一奉献。神祝福你，给你每个月的收入的10%奉献给神。不要来问牧师说是要有上税以后还是没有上税以后，你要神祝福你还要扣税吗？就是平心听牧师讲，你做这些事一定复兴啊，你不需要再去什么奉献特惠，你就做这个，真的听我讲好不好？最后一件事情，要积极的传福音，要有创意。传福音不是把人拿到教会而已，那个是最基本的。你传福音就是你在什么地方，你就不断的用你的生活，用你的言行来见证神。 Amen。 我们当中这些人20、30、30、40个人，你都在不同的岗位，是不是？你就在那里替主耶稣做见证。你想到传福音，注意到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言行，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是什么？中国新年除夕，是不是？哎，你们回答，是不是除夕啊？你们好像都很累了，但还没听牧师讲，这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是吧？恭喜恭喜，红包拿来！你说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红包给你，这个是大红包，就是我要把这永恒的红包给你。你们有创意一点嘛？是不是？这什么字啊？所有中文都要福，你跟他讲耶稣他不要，你说要不要福啊？五福临门啊，你讲八福啊，我还有八福，你待会去吃饭的地方有八福贴在墙上，是不是？还有什么？春到了，真正的春天来了，真正的春天来了，上帝的河流要来了，你要发了，你讲他要发他就问题是你要人家发以前你有没有发啊？有没有啊？哎，你们怎么都没信？有没有啊？ Christina 有没有发？这什么笑的这样讲，要很大说发了。 Amen。 你在灵里已经得胜了，下面只是物质的。 Amen。 就是这样子，所以牧师已经把这个圣灵水流的路线图已经告诉你了。 Amen。下面我们大家彼此勉励好吗？好不好？我们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啊，夫妻也没关系，两个人一组就为这事情来祷告好吗？两个人一组，那个请那个George 可以打一下吧，那个呀 OK 啊，我们两个人一组好不好？我们现在开始分组啊，两个人，那个就那个对加神跟牧师最好的两个人一组好不好？我们就我们这样，那个就下面的就好了，反思的不用了，反思我都讲过了，就学习功课悔改。我们有没有把所有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我们救恩的磐石上？求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敬拜人，重新与神建立关系，为主而活。牧师刚才是不是讲了四样事情呢？我们就为这事情祷告好吗？反思不用了，你们我已经都帮你们反思了，都反思过了。我就希望你们在一起简单的分享一下需要怎么样来突破，你突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比如你要读圣经最大困难是什么，祷告最大困难，然后就为那事情彼此祷告祝福好不好？两个人两个啊，开始啊，你们三个嘛啊，没关系啊，我们两个，哎，好得很好得很